这田耀这么说话可不是吹牛。张学良点了点头，这心里安定多了。我给他留个面子，我不到钱大厅找他去。我张处长，麻烦你辛苦一趟，把大帅给我请到这儿来，就说我来了，好吧？好，稍后片刻啊。就这样，张师傅出来了，心中暗自好笑啊。等进了大厅一看呢，哎呀，十来个人围着张作霖，那还劝呢。常延怀那块站着像个橛子似的，走不能走，停不能停，深感为难啊。张志飞分人群到了里边，各位今天见见，哎，各位别吵吵，别吵吵，我见大帅有话说。报告，报大帅。什么事儿？回大帅，客人来访您来了，现在在内宅工作。行，没看着我现在干什么？我那客人多了，接待着过来吗？得有主，有次，有先，有后，叫他等着吧。是，大帅，这客人跟一般的可不一样，怎么的？他长犄角了，比长犄角还厉害。说着话，张志飞往前一近身，你妹子田小凤来了，他这我，张作霖当时没词儿了，那火消了一半还多。哎呀，听说小凤来了。来的太快了，真没想到，我还等着过三过五派人到锦州去看他去呢。什么时间来？来半天了。不但来半天了，找你有急事商议，请大帅耽误一会功夫。好吧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各位啊，大家归坐。关于小六子的事儿，以后咱们再议啊。常延怀，你先做那官听命，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。是。常延怀这才坐下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。会场的人都没动，等着张作霖。张志飞领着张作霖拐弯抹角奔内宅。这张志飞真够坏的，也没交这实底，根本没提张学良的茬。张作霖提着大袍子兴冲冲来到五夫人房间，可他在外头就一来，张学良就看见了，跟田小凤打招呼。我躲一躲，我不敢见我爹。站着，你就站着没事，我看着能怎么样。正说着，张作霖进来了。妹妹，哎呀，欢迎啊，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我可惦记你了。我就怕郭鬼子打锦州之时对你有伤害哟。妹妹，家里都挺好吗？田小凤也站起来了，多谢哥哥关心，我家里全都好，托哥哥的福，我们一家人平安无事。
那就好。
说到这，张作霖一翻眼，你看张学良在这站着呢，那我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来。
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我回了两三天了。
啊，你在哪儿待着呢？
这 张学良不敢说实话呀。要一说张作相、张志飞给我藏起来了，那能行吗？所以张学良张口结舌，张作霖刚想往下说，田小凤说话：“大哥，您先坐下，你别吹胡子瞪眼的，当着我的面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我们一家人显得多不好。”
哎呀，妹妹有所非知，她都把我气死了。
将来你就清楚了，那郭鬼子之所以倒戈反奉，跟他有绝对的关系。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我的催命鬼呀。我前世欠他的，今世的向我讨债来了，我非收拾他不可。你给我出去。其实他说张学良出去，他这一发脾气，田小凤站起来了：“
大哥，
您干什么？您这是冲汉卿来的，是冲着我来的？咱多日不见了，你是不是指山卖乐呀？你不欢迎我来？
那样好，我转身我就走。
此后我再也不登你家的门。”田小凤说着穿衣服就要走，张作霖有点懵了：“
妹妹妹妹妹妹，
哎呀，你听我解释吧，我怎么能冲你呢？两件事你怎么给混在一块了？我的确是冲着小六子跟你没事。
什么没事？
你当着我的面教育你儿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咱慢慢说，把话说清了不行吗？
好好好
好好好。”张作霖呢，在田小凤面前真有点气短，强压怒火，这才坐下。田小凤才问：“究竟怎么回事？”张作霖一五一十把经过一说。张志飞在旁边还给补充，接着他向着张作霖：“哎，
可是这怎么见不怪大帅生气呀？
谁有这儿子，谁不得发脾气？家败出猴头，
哼，这小六子是石大帅的儿子，便是我儿子，我也不能饶过他。
你看他多能说，跑这装好人来了。”张学良在旁边听着又气又笑。等说完了，田小凤点点头：“
三哥，说完没？”“
说完了。”“
不就这点事儿吗？”“
啊，
算了。
我是这么想的，虽然郭松龄倒戈，但是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他消灭了，元凶正法，大吉大利，这是可喜可贺的事。这片就把他接过去，怪谁？我看头一个怪你。小六子怎么跟你说？你要不听，他有什么办法？大权在你手里掌握着，你任命的又军长又参谋长的，你给的权力。要说储备，应该先储备你。就你手下的文臣武将也都有责任，怎么能光怪汉卿一个人呢？刚才我听我五嫂跟我介绍了，张处长也跟我介绍了，在最后巨流河一战，汉卿立下大功。要没有他喊话，没有他付出这么大的心血，郭松龄就那么轻易的失败了吗？这本身来说，汉卿已经立功赎罪了，这就行了呗。你干什么没完没散的？我明白你怎么想的，你是要买大伙的人心，表示你公平，
表示你铁面无私，你像包文正一样，你能扎包内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看你把这戏法收起来，拉倒吧。虽然我今天赶上了，看在我的份上，就把他饶了就得了。韩青啊，过来，给你爹磕个头，让你爹消消气儿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这张作霖呢，你要见好就收，就完了呗。但是张作霖没这么做。听田小凤说完了，他就更来劲儿。张作霖把身边的茶几啪一拍，站起身来了。妹子，对不起，你管我要金子，我给你金山；要银子，我给搬银山。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，唯独这个事儿，我不能答应了。小六子，我是非枪毙他不可。张作霖为什么这么说？吴夫人在旁边坐着，张世飞在眼前站着呢，门前还有不少听差。张作霖心说话，别人这么说我也不答应，那么劝我也不接受，唯独田小凤来了，就说了这么几句话，我就同意了。大伙不得对我画问号，特别是我这吴夫人呢，就得钻进醋坛子里头去。背后他非得问我不可，你跟田小凤什么关系？哎，怎么他在你面前说话那么好使唤？张作霖是这么考虑的。所以呢，明明心里头没心杀张学良了，为了要这个面子，还得撑着这股劲说这横话。他寻这么一说呢，转个面子，没想到这田小凤比他还自尊心强。田小凤一听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你说什么？合着我白说了？你非杀汉卿，非杀不可，这是你真心话吗？妹子，这君无戏言呢，这能压得了吗？好，太好了。现在你儿子不缺，你好几个儿子，杀了一个张汉卿，还有张学明呢，还有张学思呢，你那儿子多了。你有能力把你儿子全枪毙了，你闹个绝活你有多好？我看他把你撑的。田小凤说到这儿，往前一凑合，把巴掌举起来了。张作霖做梦也没想到，当着吴夫人和张世飞的面，田小凤把巴掌一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抽着张作霖十二个嘴巴子。屋里的人吓得脑瓜直补了，外边站岗的马便既不敢看也不敢乐，心里都清楚，一物降一物，对付我们大帅的非田小凤不可。你看这一顿巴掌，开始张作霖有点发懵，心里话，妹子，你是像话吗？当着我五夫人，你抽我嘴巴子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等揍到十二个，张作霖的气儿没了，不但没翻脸，相反仰面大笑。哎呀，妹子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谁让我驳了你面子了呢？哎。你觉得你过意不去了，你揍我，小伙子没有。田小凤说这个还冷不丁往外头一钻，外头有护兵，就别是双核子炮的。田小凤一伸手，抢抢出一支枪来，咔嚓抵门杆里上。这下把张作霖可吓坏了。妹妹，你我三哥 过去的事我什么也不提了。你不是非要杀小六子吗？
好，他枪给你，你先枪毙了我，打死我再说，我们娘俩一块死。
哎呀，张国林一看实在没辙了。
妹子，
好嘞好嘞好嘞好嘞，
行行，
你要这么说
这事完了完了，我不救既往不也就得了吗？你也把我揍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出气的？
张世飞一看差不多少了，哎呀，拉倒吧拉倒吧，哎呀，咱一家人在外边拼个脖子好，哎，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把田小凤手中的枪夺过去。
哎呦，田小凤得理不让人，做的这样苦。
张作霖活了半截，满头急的都是大汗，还得哀求田小凤。张世飞心说，这才叫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呢。冲着张学良一使眼色，都怪你，你还不过来说话。张学良哭从跪下了，
爹，姑姑，
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你们兄妹千万别翻了脸。
爹，
干脆你还把我枪毙了得了。张作霖心说话，妈这小多损，我说把他挠了，他又叫把他枪毙了。
哎呀，你比你老子还会玩人呢，你呀，哎。
张作霖瞪了他一眼，
去你妈的，少说废话。
妹子拉倒吧。张世飞也劝他，行了，身体都重，哥俩见的还没说什么，你看那个这是何苦来的，过去拉拉吧拉吧拉吧。吴夫人也劝，那吴夫人眼睛毛都是空的。啊，田小凤和张作霖这事儿他过去也有耳闻。今天一看，这个女人可厉害，那比我泼辣的得几十倍，我比不了。吴夫人尽管在张作霖面前非常吃香，她敢过问这事儿吗？只能坐在心里有数而已呀、啊。要不然的话，就张作霖的脾气，谁敢碰他？打十二个嘴巴子，一个也不行。那也就是田小凤。大伙这么一劝，田小凤这才不哭了。最后张作霖说，妹子多在奉天住上几天，让你嫂子陪着你好好溜达溜达啊。前面还开着会呢，我还得去主持这个会。另外那小六子的事情呢，就拉倒了。
不行，
田小凤说拉倒可不行，你这么一说我不相信。我张处长，你陪着汉卿一块进会场，必须叫我哥哥当众表态，让大家作证。张世飞一听田小凤说的太对了，
啊，对对对，走汉卿，走走，开会去，咱咱你在旁边算怎么回事？你也算有功之臣。
就这样，张作霖捂着腮帮子二次进会场。事后张世飞那嘴是饶人的，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全抖了出来，大伙乐得肚子都疼。不过张作霖这一进会场还得装相，有那眼尖的看见了，把这脸蛋子这么红，哎呀，还有手印子呢，还不知道谁揍的。张作霖愣装凶，等回来二次上了主席台，当众宣布，各位耽误大家时间了，有点家务事处置了处置。本来我想枪毙张学良，但是大家苦苦给他求情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大家公益一下子。本来大伙向着张学良，自然就有一片热烈的发言，大帅不能这么收回成命吧？哎呀，少帅了。张学良一进会场，大伙全都起立，报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少帅，欢迎少帅啦！所以张作霖也就顺坡下驴了。 这个跟那个辕门斩主那也是大同小异。杨六郎非得杀他儿子吗？
嗯，
那也不见得是真的，那是演戏叫大伙看，纯粹是摇摆人心。张作霖呢，没读过多少书，没说嘛，他听书听得多呀，这情节他都知道。哎，但他最大的长处都能用到实际当中来，这玩意还真有效果。很多人提起来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大伙给张学良这一敬酒，张学良给在座的人鞠了仨躬，承认了错误，又给张作霖鞠了躬。张作霖这气儿才彻底消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奉天省长王汝江鼓动了一帮人，一招手，这帮人敲锣打鼓进了屋了，干什么呢？给张作霖挂匾批红。似乎啊，郭松龄这一晚的功劳全是张作霖的。冒茶工华师的批红，大厅之上把匾给挂上。匾上四个大字文武兼备，简直把老张捧上了天呢。另外王汝江投其所好，冲着外头又一摆手，呵，来了一帮人，这帮人都特殊的人，与众不同。谁呀？文艺界的。走到最头前的是奉天最有名的古界大王刘德，在后头有平津地区的古王张小轩，后边还跟着一位女士，这位女士就是最著名的山东梨花大鼓的名伶，人送外号黑姑娘的叫谢大卫。这都是张作霖的座上客呀，没说嘛，张作霖最喜欢的既不是跳舞，也不是听金腔大戏，就爱听书，特别是大鼓书，他离开就不行啊。张作霖呢，经常这么说，酒席宴前要不听书没意思，等于凉半截，听书讲古那么有知识又享受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吴俊生、张景惠等等等等等都效仿张作